请各位看以西结书第八章，旧约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十八节。以西结第八章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状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居在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门口，在那里有出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扰动奇械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形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对我说，人子啊，你居摩向北观看，我就居摩向北观看，在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柔其械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是我原立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园门口，我观看，在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划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手，并以色列家一起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殷殷的香气上顿。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恶离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立起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灵性灵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园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们是客气。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园，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又有二十五个人背着耶和华的脸殿面向东方拜石头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他岁数也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偏引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纸条俱向彼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凡事不听。我们再看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言语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缘，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里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剑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跃在他们旁边，更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我们再看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于是基路伯渐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我们就念到这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就说，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这一次愿意一同在这里看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乃是一件最基本并且也是最高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从来不认识神。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开始认识了神。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的里面，神的仆人摩西当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的话，求你将你的荣耀向我显现。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所要求的，他所盼望的，就是要看见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神就把他的荣耀向他显现。不过在那个时候，摩西只能看见耶和华的背，他不能看见耶和华的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拔，殿里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了两半，旧伯已经离开，至圣所的门已经开启。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有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敞开天的底下，所以我们都能看见神的荣耀。而我们所看见的神的荣耀并不是他的背，我们所看见神的荣耀乃是他的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荣光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可以观看主的荣耀，主的荣光。我们敞着脸来观看主的荣光，荣上加荣，被主的灵所变化。这个乃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所得着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并没有理由我们需要活在一个关闭的天地底下，今天并没有理由我们不能看见神的荣耀。反而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看见神的荣耀乃是我们的权利，乃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可以经历的。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看我们的环境，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地上一切的事物，因此我们不能看见那一个敞开的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失去信心，因此我们不能看见天上的异象。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学习聚魔望天，如果我们能学习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天向我们开了。我们要看见神的异象，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实在说来，我们基督徒今天所需要的就是看见神的荣耀。 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所有的难处都解决了。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失望绝望就变为荣耀的盼望。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绝路无路可走，我们就看见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的需要乃是在开启的天之中看见神的荣耀。虽然在地上一切的事物千变万化，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境遇，我们看见常常的变化，但是当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永远不变。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从来不受任何的影响，他的荣耀是永远长存的。他的荣耀并不因着地上的事物、地上的事故叫他的荣耀就减少一点，他的荣耀是亘古长存的。我们看见虽然在世界的上面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在神那个意象的里面，我们看见有那一位形状像人子的坐在宝座的上面。这一个宝座是基洛伯所托住的，并且基洛伯带着这个宝座往各处去。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神还在宝座上，这个给我们看见说神还在那里照着他荣耀的旨意，在那里使用他自己的教会。他的教会像他的基督徒一样，还在那里遵循他的旨意，还在那里被他使用，只等到神那创造的旨意能完全的成就。因为神的旨意乃是要他的儿子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的主耶稣他做了万有之首，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如何，不管这个时代的光景如何，有一件事是我们应当看见，我们要看见说神还是在荣耀的里面，神还是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工作，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神还有他自己的基督徒来完成他所定规的旨意，一直等到他得着心满意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我们从灰心失望的中间要被带到满有盼望的光景中。当先知以西结他看见神荣耀显现的时候，神就选到他来做先知。不错，神差遣他到以色列的家去，换一句话说，神是差遣他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去。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神说是不孽之家。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如何，不管这个时代的光景如何，有一件事是我们应当看见，我们要看见说神还是在荣耀的里面，神还是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工作，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神还有他自己的基督徒来完成他所定规的旨意，一直等到他得着心满意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 我们从灰心失望的中间要被带到满有盼望的光景。当先知以西结他看见神荣耀显现的时候，神就寻找他来做先知。不错，神差遣他到以色列的家去，换一句话说，神是差遣他到那一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去。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神说是不孽之家。神差遣以西结去对他们说话，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他们和听和不听，神还是对他们说话，要他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中有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凡是得着一个开启的天，凡是看见神的意象，凡是被神的荣耀所吸引的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使命，要把他们所看见就是神的荣耀，神不变的旨意，神的工作，要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不管神的儿女是听或者不听，要让他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不但是这样，神也设立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他在那里代替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守望，惊醒惑醒，叫这一班在沉睡中的以色列人能惊醒过来，能悔改过来，这一个是神所定规的旨意。当然就说历史来说，当初的时候神兴起以西结来做先知是有相当的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他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的态度，他们认为说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乃是被神所弃绝的，而那些还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他们自认自己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就说神的产业从今以后是属于我们的，你们这般被掳的人没有份，我们留下的人就承受了神的产业。这一个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一个在第十一章里头你可以看见。因此神就兴起以西结来做先知，给他们看见说，虽然那些被掳的人是在外壳在那里做奴隶，但是神要眷顾他们，而那些还留在犹大地耶路撒冷的反而是神所弃绝的，要被迷忘，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在当时的时候有假先知起来，有一般的假先知在流亡的人中间起来，托神的名在那里说话，说他不多几年，所有被掳的人都要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神并没有差遣他们，所以神就兴起以西结对他们说话，说你们要安心啊，在被掳之地，因为你们不能快快地回去，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要经过70年，然后神要再眷顾他们。所以在历史的方面有这两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在那些被掳的中间兴起先知了？但是这个我们不过附带在这里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继续来看神的荣耀。昨天我们是说到神的荣耀显现，如果他的荣耀显现，就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处，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看见他不变的旨意，叫我们里面相信说 陈氏继续不断的工作，直等到他心满意足。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来看神的荣耀，不过我们所要看的那是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以西结他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五那一天，他是坐在以色列长老的中间，那一班长老也是被掳的犹大地的长老。当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就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就看见说有一个形状仿佛像火的形状一样，从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金晶光耀的那个金晶。换一句话说，他在那里又得着了神的意象。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伸出一个仿佛手的样式来，抓住他一缕头发，就把他去到天地之间呢，在异象的中就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按着以西结的肉身来说，他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加勒地加巴罗的河边，但是神的灵把他在灵里头就一提啊，就提到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以西结来看一看当时圣殿的光景。神的荣耀欲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了争论的地方，神与他的百姓有争执的地方，神对于他的圣殿有他争执之点，所以他要他的先知在异象的里面回去看一看那个殿的光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撤回，这个圣殿乃是当时大卫起义要为神所盖的殿，这个圣殿也就是所罗门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所盖的那个圣殿。如果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话，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情。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们知道这一首的诗啊分两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乃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心知。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乃是神对于大卫的心愿的答复。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心愿，他的心愿就是要为他所爱的神预备一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爱神，因为他爱神的缘故，他就愿意为神预备一个居所。他在患难之中他想念他的神。我们知道大卫被神所高，被神所用，但是结果呢，他作为流亡的人，在他流亡的时候他经过许多的痛苦，他住在山洞的里面，他居住在山楂的上面，他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说他是一个漂流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当他在那里漂流 无家可归受压迫的时候，他所想念的还不是他自己的家，他在那里想到说他所爱的神也是在那里漂流，也是无家可归。自从神的约柜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神的约柜还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大卫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叫他想起神也是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光景，所以他在大患难的中间，他的心就愿意为神预备一个住处。他爱神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愿意进入我的帐幕，我不愿意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打盹，我要一直为神寻找一个居所，叫神的约柜能得着安息。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心愿。他打听说约柜在哪里，我们知道在扫罗的时候，扫罗从来没有到约柜的面前来寻求神。约柜自从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被掳之后，虽然从非利士地已经回来了，但是这个约柜却是藏在那个山野之地，在森林在树林的中间，没有人去顾问他，以色列的人根本没有到神的面前，根本不想念神。但是大卫他一直都在那里打听，打听神的约柜究竟在哪里。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弗他，我们在基利亚山就寻见了，在那个树林的山地他找到了神的约柜，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跟前下拜，他就在那里要为神的殿预备一个地方。当他做了以色列的君王之后，他在神的面前就把他的心愿告诉先知拿单，他要为神预备一个殿。虽然因为他流血太多，他是一个战士，神没有给他机会来建造神的殿，但是神却悦纳他的心意。神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的人为我预备一个居所，但是你竟然要为我预备一个家，神的心受他的感动。所以诗篇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并不反复说我要是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种子若是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神悦纳大卫的心意，神拣选了锡安，拣选了耶路撒冷做他自己的居所。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并且神说在那里我要祝福我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有它的来历的，这个圣殿的起源是大卫的心愿，大卫的心愿蒙神的悦纳，神接受了这个心愿，所以就叫所罗门继圣大卫作王，用他的智慧来建造了这个圣殿。当圣殿完成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历代志下第七章，你看见到圣殿完成的时候，所罗门在圣殿的里面就祷告，他就在那里献祭。当他献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就有火降下来，把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把它焚烧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的里面。换一句话说，神就接受了这个圣殿做他的居所， 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甚至于侍奉的祭司都得退到殿的外面。当以色列人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他们在普世地大家俯伏下拜，在那里敬拜神，说神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是圣殿被建造的经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殿那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神的荣耀在这个殿中，天上的火在那里焚烧祭坛上的祭物，表明神悦纳他们的奉献。但是不到四百年之久，到了以西结那个时候，神在灵里头把先知以西结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去观看圣殿的光景，那个光景与当初的光景实在有极大的变动。还是那个殿是大卫的心愿所成全，是所罗门的智慧所建造的，是神的荣耀所充满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和那个殿就发生了争执。殿的光景到一个地步，叫神的荣耀不能住在殿中。当然先知以西结在那里所看见是在异象中所看见，究竟他所看见的是不是在物质上，在形色的上面，在外表的上面，究竟是不是有这种的光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异象。但是最少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这些外表形色所能看见的光景给先知以西结看见，那个时候在殿里的那个道德和树林的光景实际的情形究竟是如何。可能在外表的上面，以色列人还是继续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可能在外表的上面，殿里的祭司还是照旧的在那里按着班次来侍奉神，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那个燔祭的羔羊还是照常的献上，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有许许多多在圣殿里的侍奉都是照旧在那里举行，在外表的上面很可能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在异象的里面，神给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人的眼睛是何等的理想，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他们还在那里夸口说我们有圣殿，他们还在那里夸口说神的产业是归给我们，他们还以为说他们乃是蒙神悦纳的，他们还以为自己乃是敬畏神的，哪里知道从神的眼光看来，他们的光景实在是与殿的性质是完全相悖，神与他们之间有个极大的争执。如果在表面的上面真是有偶像树立在圣殿的里面，如果在外表的上面真是有那些画像的那个屋子在那里， 如果在圣殿里面真是有那个汤姆斯的那个像，如果在圣殿里面真是有那些拜太阳的光景，那可能人就知道说在这里的光景与神的荣耀是完全相反。但是在外表上，在表面上可能没有这些东西，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在神面前神所认为有这些事实。所以这一个就是人受欺骗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所看的不过是外表，如果今天我们所看的不过是形色，很可能我们看不出什么不同的事情来，很可能我们还以为说这一个是神的殿，很可能我们以为说这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很可能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在这里侍奉神。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行为，你要看见那个光景，那实在的光景却是完然全然是相反的。所以神要先是以西结在异象中来看一下，神看到这耶路撒冷圣殿的光景，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他说我的荣耀被逼要离开这个殿，这是我的家，是我的居所，我在这里居住有四百年之久，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做的事逼我离开我的圣殿。但是他怕人不明白，他怕人不同情，所以他就先知以西结去看一看，叫先知以西结能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以色列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实际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需要。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敬拜上，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还有神的殿在这里，不错，在当初的时候很可能乃是在神面前一个蒙悦纳的心愿，很可能乃是凭着天上的智慧所建造的，很可能神的荣耀是居住在那里，很可能天上的火在那里焚烧所有的祭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并不担保说日子过去了这样的光景不会改变，这并不能担保说当初的时候是神所兴起的，到了今天我们可能不过有个外面的轮廓，而里面的实际却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相反。我们在那里不是侍奉神，我们在那里逼迫我们的神，我们在那里不是叫神心满意足，我们在那里是叫神伤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关闭的天地底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会自高自大，我们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在这里等我们的神。但是今天天向我们开启，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能看见荣耀所看见的，荣耀所显明的，我们可能要低头，要悔改，要看见说我们是顶撞我们的神，我们并不是来满足我们神的心。神今天要我们与他同情，神看到这种的光景，他的审判就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在他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他让先知以西结先去观看那个光景，好叫在地上最少有一个人 赐予成神是同情，赐予神是同心，否则的话神要起来做事的时候，人还要误会他，认为说神怎么可以这样一做。在灵里面，先知以西结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被带到圣殿朝北的内门口，他在那里看见什么？他看见有触怒，触动主怒，那个奇蟹那个偶像，这个奇蟹的偶像就安置在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由着柔神奇蟹那个偶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奇蟹的偶像是什么偶像，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偶像是叫神气嫉妒。我们的神是一个极限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极度的神。我们知道十条的诫命里头，第一条诫命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其神，第二条的诫命说我们不能仿照天地万物的形状来造一个形象并且去拜他。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宇宙之间除了我们的神之外没有第二个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位极度的神，是一位极限的神，他不愿意看见在他之外另外有别的神，另外有别的敬拜。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极限的偶像究竟是什么偶像，圣经没有提出，我们只知道说在祭坛的旁边存了一个偶像。什么是祭坛呢？祭坛乃是人在那里献祭的地方，换句话说祭坛就是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祭坛就是承认神是神。但是在祭坛的旁边人就立了一个奇蟹的偶像，拜神的地方，祭坛就是承认神是神，但是在祭坛的旁边人就立了一个奇蟹的偶像。凡是在神之外，凡是争夺神的敬拜，凡是争夺神的地位，凡是叫我们不专心敬拜神的，这些在神的面前都是偶像，都是可憎的。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不管你称他的名是耶和华，或者你称他的名是地神的名。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在西南的山下，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但是他们称这个金牛犊是耶和华，他们在那里拜金牛犊，以为说就是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从神的眼光看来，这个金牛犊是个奇蟹的偶像，必须被毁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先知以西结在异乡的里面，他看见这个门口，就在门口祭坛的门口，就看见了这个奇蟹的像，在那里争夺神的地位。人可以进到圣殿的里面去献祭，但是他们所献的祭不是献给神，是献给他们的偶像。人在那里献祭可以称耶和华的名，但是在事实的上面他们是献祭在他们的偶像。这个在旧约先知书里也就这样说，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里面 这刁民方他们是抬着身的有鬼在那里行走，但是现在俺们是怎么说呢？说你们在旷野里面抬着摩罗的帐幕，不是神的有鬼，不是神的帐幕，是摩罗龙像的帐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的中间，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这一种的光景？名为敬拜神，实际的上面我们在哪里拜偶像？或者这个偶像是个人的像，或者这个偶像是一个野兽的像，或者这个像是个飞禽的像，是个爬虫的像？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人把神的荣耀变成人的形状和不守飞禽和爬虫的形状。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在物质的上面，虽然在外表的上面，恐怕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在神的眼中，在属灵的意义上，可能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把神的荣耀变成人的形状，我们所拜的是神呢还是人？我们所侍奉的是神呢还是人？我们很可能在那里所拜的是一个野兽，是一个飞禽，甚至于是个爬虫。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的神。神说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更可憎的事。他领我到园门口，我看见这墙上有个窟窿，神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就看见有个门，神说你要进去看他们在哪里所做。他看见什么？他看见这园子的里面有一个暗室在那里，这个暗室是个画像的暗室，在原文里头乃是幻象的暗室 chamber of imagination of imaginary chamber， 乃是一个幻象的一个暗室。在那里在墙上就画了各种各样的像，照着人的幻想所能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形状都画在这个墙上面。然后呢，他看见以色列七十个长老在那个暗室的里面偷偷的在那里烧香，向着他们个人幻想的像在那里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七十个长老乃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领袖，他们应当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敬拜神，但是他们在暗中所拜的并不是神。在表面上很可能他们还到园子的里面率领百姓来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在暗中啊，由他另外所敬拜，他们照着他们每一个人所幻想的来敬拜神。他们的神是他们幻想出来的神，不是神所启示的，不是神在他话语里面所指示的，乃是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心意所画出来的那个神。弟兄姊妹，以色列的长老自己这样子去拜幻想的那个偶像，难怪他们带领全以色列的百姓离开了这一位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
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的光景？是不是做领袖的人应当带领中国性起来清精神，但是却根据各种的幻想，不是照着神的话语，不是照着神的启示。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他的启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他的话语，但是今天人却以神的话为不足，人把神的话撇在一边，人就借着他自己所幻想出来的告诉我们说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这样去拜他。这个长老说神是这样的神，那个长老说是神是那样的神，七十个长老给我们看见七十位不同的神，他在那里带领他的百姓四分五裂去拜他们幻想中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是否有这一种的光景？神的荣耀守不住，但是神的先知以西结说，你看见这些事还以为小吗？你还要看见更大的事。他就带领先知以西结进到耶和华殿外园朝北的门口，他看见有妇女们在那里坐着，他们为他摩斯在那里哭泣。他摩斯乃是女神，在当时的时候开始是在 Babylon Phoenician 中间开始这个塔摩斯的故事，然后这个塔摩斯的故事传到其他的国家中间，就是一位女神，据他们的传说就说这位女神被一个野猪啊撞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受人的敬拜。所以这一个塔摩斯的宗教乃是一个天然的宗教，他们就把太阳的上升和下落和冬天和夏天那个四季的变迁，好像万物啊有兴旺的时候，万物有下沉的时候，就把这个当作一个宗教来拜。换句话说，是个天然的宗教，根据人的情感来拜他们情感里面所系的那位女神，你知道吗？人常常说，在基督教的里面没有女神，在神的启示里头没有女神，所以人总是喜欢要拜一位女神，是不是呢？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才要拜玛利亚那些的事情，其实就是他们是这一类的东西。换句话说，不根据神的启示，全是凭着人天然的情感要来有所习义，这个就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少都是情感的作用，就着人天然的情感来敬拜神，在那里所发表的一切都是那个天然的东西，不是启示的东西。我们不但看见以色列的长老在那里拜偶像，我们看见妇女们也在那里拜偶像，我们不但看见妇女们在那里拜偶像，并且神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就带我到耶和华殿的内园里面去，这个内园乃是祭司的地方，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拦着祭坛的中间又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在这里有25个人， 这二十五个人是谁呢？我们知道祭司在圣殿里头侍奉神，分二十四班，所以二十四个人是代表二十四班祭司的班次。那么第二十五个人就是大祭司，所以这里二十五个人就是代表祭司的制度。不但长老的制度，七十个长老在那里就做他们的幻想，拜他们的偶像；不但妇女们在那里拜他们情感所吸引的偶像。我们看见连那个祭司，所有祭司的基督，他们不在圣殿的里面像做神的殿来敬拜，他们背着殿在那里拜神所创造的那个太阳，不拜造物的主，却拜被创造的太阳。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那个堕落到什么情形，都在圣殿的里面，外表的上面都在那里是分神，但是从神的眼中看来，全部都是可憎恶的，与神的荣耀完全相反。神看了这种光景，神受不住，神忍耐又忍耐，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是无可忍耐。那个时候神的荣耀还是在圣殿的里面。到了第十章第九章，先知就听见有声音，叫那监管这圣城的人手中各拿明令的兵器前来。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上细麻衣，腰间带着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同一祭坛的旁边。那个时候神的荣耀从自身所的里面就出来，在基督伯的上面，就飞到殿门槛的上面，随着殿里头出来，神的荣耀从殿里出来，来到殿的门槛的上面。神就对那一个穿细麻衣有木盒子的人说，你要去寻寻耶路撒冷，你要看在那里有什么人，他们为着耶路撒冷，为着圣殿，为众的光景，在那里悲哀哭泣的，你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字。在原文里头就是一个错，那就是希伯来文最后幕后的一个字。有人说这个字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在他们的额上要画一个十字。然后呢，那其他几个人带着密令的兵器，就要跟着这个穿细麻布的人，从圣殿开始，不分男女老少，凡是额上没有那个记号的，全部要杀尽。所以结果那个密杀的事情就开始，先知以西结他被留下，当他被留下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地上啊，主耶和华，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先知以西结他自己被留下了，他也为着愚蠢的人在神的面前就有祷告，仰望神的怜悯，他留下成语的字，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要以为说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还没有开始，已经开始了。就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已经看见那位升天荣耀的人子，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那里审判他自己的家，凡是与他的荣耀不合的，他都呼召人悔改，如果不悔改，他要把金灯台挪去，他要从他的口中冲出去。我们能说神的审判在神的家中还没有开始吗？在第一世纪末日的时候，神的审判已经在神的家中开始了。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光景，神仍然在他的家中执行他的审判，有击杀的，有留下。什么人是被击杀的？什么人是被留下的？这里的击杀和留下，我们不能用外面的形状上的那个情形去形容它，因为这是意象。这里的击杀在属灵意义上就是说，凡是被神击杀的，就是落在一个关闭的天底下看不见神的荣耀的人，这样的人是被接杀的。凡是留下的，乃是得着一个敞开的天能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人就是被留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击杀的呢，或者是被主所留下？巴不得主怜悯我们，像他怜悯先知以西结一样，他在那里为着那个愚蠢的子民在那里祷告，但愿神为着他自己的缘故留下一个愚蠢的子民。巴不得在这幕后的日子还有一些得胜者。凡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反而的就应当听。神的荣耀从圣殿的里面出来，停在殿的门槛上。神的荣耀从殿的门槛又在基路伯上面上升，一直等到停在殿的东门口。神的荣耀又从基路伯上面上升，离开了圣殿的门，停在城东边第一座山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吹落这种的光景。这个殿是神心所喜爱的，这个殿是大卫在苦难中向神所发的心愿，这个殿是所罗门用属天的智慧所建造的，这个殿是神降下天上的火焚烧祭物，他的荣耀却充满了殿。神是何等爱他自己的居所。但是到了那一天，因着以色列人在殿里所做那些可憎的事，神的荣耀不能居住在他自己的家中，神被他被人 从他自己的家中赶出去。他是何等的留恋，他是何等的不舍。他到了门槛的上面停了一下，他到了门口东门口再停了一下，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但是逼不得，他就离开了他的家，还是停在城的东边那个山的上面。神的心是何等的不舍，身边在那个时候第六年，以西结被掳第六年还没有被撤回，但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因为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身边就变成一个虚空的房屋，在外表上还是身边，在外表上以色列人还在那里敬拜献祭，但是已经失去了那个时期。再过了六年，圣殿就完全被摧毁了，与其让这个有名无实的殿留在那里，欺骗许多的人，迷住许多的人，倒不如把这个殿拆毁，好叫他们能静心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这样的离开不止一次。当世事已离的时代，神的意象稀少，神的话语稀有。世事已离，淹没昏暗，不能起床。他的儿子在圣殿的里面祭物的上面触犯神的坟墓，以色列的百姓远离了神。当他们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们失败，他们把圣殿里面会幕里面的约柜拆了，他们以为说有神的约柜在我们中间，我们就能得胜。但是约柜被掳，当这个消息传到示罗的时候，以利坐在门口，心里为着神的约柜担忧。消息传来说约柜被掳了，他两个儿子也被杀了，以利就往后退，跌下去就死了。他的儿子菲尼哈的妻子是一个敬畏主的妇女，她正是要生产的时候，她听见这个消息，她就阵痛就生产。人说你得了一个儿子，她说一家国神的荣耀离开了，没有神的荣耀，因为神的约柜已经被掳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百姓的历史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事。当初是神所做的事，当初是神荣耀的居所，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悔改，如果今天我们心要可憎的事，如果今天我们违背了与神的荣耀相反，回到一个地位，神的荣耀就能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荣耀离开，留下的是什么？今天叫我们与人分别，就是神的荣耀。如果没有神的荣耀，我们与世人有什么不同？这个殿不过是一座房子而已，是一座空的房子，神得不着荣耀，得不着敬拜。但是感谢赞美神， 在谁人要要离开的时候，谁就对先知一心接受，我要把被掳的带回来，我要给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我的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赞美神。就是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却在他的百姓留下宝贵的应许。他说被掳的还要归回，他说他要赐给他们一个合为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乃是神在那里做恢复工作的时候，神要把那一些被掳的带回来。当神把他那一些被掳带回的时候，他要赐给他们合为一的心。今天神所要的乃是个合为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在神的儿女中四分五裂，彼此相称相邀，实在商量这个事。但是当神起来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说他要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凡是基督所接纳的，我们都接纳，我们要彼此相爱。主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弟兄舍命。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能再分门结党，我们不能再彼此相恨相争，我们必须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不但要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他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从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石头的心。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刚硬像石头一样，但是主的爱要打动我们刚硬的心，除去我们的石心，要把一个肉的心赐给他。感谢赞美主。虽然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喜欢神的律例、神的诫命，但是他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个肉的心，一个对主有心的心。我们喜爱神的律法，他叫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叫我们喜欢跟随我们的主，走他的道路，这个都是恩典。我们并不比别人强，比别人好，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坏更败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肯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有盼望，神还要把我们这些的人建造起来。他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是愿神向我们施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需要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否则的话，我们在迷梦中，在瞎眼中，我们看不见我们实在的光景。但是我们的主，当你荣耀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我们在你的面前 信了多少可憎可恶的心。主啊，我们要披麻蒙灰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羞耻在你的面前蒙脸。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留下我们来为着你自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给我们一个肉的心，叫我们喜欢忠心你的心，叫你在地上还有你的百姓，还有你的见证。我们的主啊，愿你的荣耀能回，要回改，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羞耻在你的面前蒙脸。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求你留下我们来为着你自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人，给我们一个肉的心，叫我们喜欢真心你的心，叫你在地上还有你的百姓，还有你的见证。我们的主啊，愿你的荣耀能回到你百姓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